天尊平安。今天我们会继续讲《使徒行传》啊，十二章。那这一章经文呢也是非常特别啊，它告诉我们在跟随主、服侍他的路上呢，我们会遇到各样的难处、挑战、逆境。那在逆境里面，我们当如何来面对啊？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啊？盼望今天的经文呢，对我们每个人啊都是一个鼓励、一个安慰啊、一个提醒。啊，今天主要经文就在《使徒行传》十二章的1到24节。我们先读一遍今天的经文，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跟着看。《使徒行传》12章1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儿，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节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400兵丁看守，每班4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拜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侍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的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侍女极力地说：“是啊，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儿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希律找他却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请你的圣灵在每个人心里做工，愿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恳求你挪去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疑惑、不确定，让你的圣灵自由运行。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使徒行在12章1节2节这里说，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的几个人啊，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那时是什么时候啊？从上下文来看呢，这些经文呢，它不是接着第11章所记载的。那在前面第11章最后一节经文那里这样说，11章的最后一节30节，他们就是啊，这里讲的是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当时我们知道犹太地呢遇到大饥荒啊，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就甘心乐意来为他们奉献，为那受啊饥荒影响的弟兄姊妹捐款。那这里讲呢，教会委托巴拿巴和扫罗两个人呢，去把款项要送到犹太各地的教会。我们看一下，那这里12章最后一节，我们看一下12章的最后一节，这里怎么说的？25节，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克的约翰同去。啊，所以这一节经文的话，很显然是记得前面第十一章的三十节说的。啊，所以当时巴拿巴和扫罗呢，把款项送到啊各教会之后，从耶路撒冷回到了安提阿。很显然呢，那这里讲啊，第12章的最后一节是接着第11章的最后一节 所记载的，也就是说呢，第十二章一到二十四节呢，都是是一个插段，是那么作者路加这样安排呢，有他特别的目的，要向我们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使徒行传十二章这里记载的事情呢，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扫罗跟巴拿巴呢，到犹太地之前，也就是他们在安提阿教会服侍那段时间，或者是更早一点点。那这个作者这儿告诉我们作为信主的人，他要传达一个信息，告诉我们什么？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各样的苦难挑战，会掉在各样的困境里面。那这一段经文要告诉我们在苦难面前呢，如何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大能在逆境里的时候，我们如何可以感受到神的恩典那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一开始这里要说呢，巴拿巴和扫罗要踏上什么？我们讲十三章，就是后面经文十三章会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下一次会讲扫罗和巴拿巴他们会踏上他们宣教的旅程。那以后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呢，就跟十二章所传达的信息是完全吻合的。所以这段经文呢，实际上是在什么？在提醒我们这些出来服侍人之前呢，出来之前呢要。如何来面对，如何做预备，如何来明白在逆境里面来面对各样的挑战。那回到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里，这里说那时希律王呢下手迫害教会几个人他把约翰的哥哥雅各给杀了。那么这里的希律呢，指的是雅基伯一世他当时呢是替罗马政府来掌管这统治那个整个的巴勒斯坦地区。他在位的时间大概在主后41年到44年的样子。那他是谁？他是大希律大希律的孙子。我们知道大家对大希律可能还有点印象，大希律就是当年曾经想杀害幼年的耶稣的那一位。那他的儿子呢雅基伯就把施洗约翰给杀了，并且呢他是钉耶稣十字架的帮凶之一。那这里告诉我们的大希律的孙子雅基伯一世呢迫害教会，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很显然，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希律的他几代人，他们几代呢都是悖逆神，都是与神为敌的人。那么这里的约翰呢，指的是使徒约翰他与哥哥他与他的哥哥雅各呢，是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里的人，十二个使徒里的人。那他们兄弟两个人呢，跟那个彼得是主耶稣三个核心的门徒里的两个。我想呢，大家会对彼得、对约翰呢，对使徒彼得、使徒约翰都是比较熟悉一点。在十二个使徒当中呢，彼得我们知道他是带头那一位常常讲话那一位，也常常讲大话。另外呢，他是另外一位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呢，他常常是也是什么？称自己是被主爱的那一位他跟主耶稣的关系是非常特别。那使徒彼得跟约翰呢，他们两个人在圣经里面留下了神的话语。我们知道彼得呢写下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约翰呢在圣经里面留下五卷书，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启示录。那使徒雅各呢，使徒雅各你从圣经的记载来看，他在圣经里面只讲了两句话，这两句话还都是跟约翰一起说的，跟他弟弟约翰一起说的。所以雅各不仅在圣经里面没有留下任何的书卷，还成了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一个使徒。那我们那个时候雅各为主殉道的时候年龄不会很大，大概也就四十几岁的样子。我想对雅各所遭遇的我们会非常难理解，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雅各的身上，而没有发生在别的使徒身上？从下面经文我们会知道，神派天使把彼得从监狱里面救出来，让他脱离了希律的手。那神为什么只救了彼得，而没有去救雅各呢？我想我们没有答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什么？知道神对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计划。我想我们自己信主以后，我们自己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处在各种各样的逆境里面。虽然说我们不大可能遇到被砍头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会遇到一些事情呢 让我们自己啊很难去接受。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啊忠心的靠着神的恩典来服侍他，愿意忠心啊跟随他，但是呢常常一些事情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愿意啊很难去面对的。比如说我们自己身体突然有问题，或者家人啊问题突然出现问题，或者我们跟家人的关系突然出现问题，还有我们的孩子可能以前是敬畏神的，后来发现他们慢慢什么开始悖逆，开始不去教会参加聚会，开始什么跟一些不认识神的人交往，或者是甚至跟着社会的潮流在走等等。所以这些事情的发生会让我们什么心里面感到疑惑，我们会灰心，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不是在别人身上。甚至我们有些会想，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好像他们的境况比我们还好。所以这样的事情，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没法明白。但是我们可以明白什么？神对我们的爱是不会改变，我们的经历是暂时的，都会过去，我们的盼望是在将来，在永恒。所以神让我们在意的是什么？他在掌权，他继续在掌权，他盼我们能够在逆境里面能够继续信靠仰望他。所以回到十二章啊，使徒行传十二章，这里雅各呢作为主耶稣三个核心门徒之一呢，他作为一个他是一个教会一个领袖，好像没有发挥什么功用，在教会里面没有发生什么功用，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就很快离开了。所以我们是也很难理解，但是在神的眼里面呢，他已经完成了对他的托付。所以作为领袖呢，雅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领袖，是一个幕后的一个支持者。所以从这一点也可以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在做带领的时候，不管在做什么位置做带领，不是每个带领的人都会站在前面，都会在前面啊到处抛头露面。那么作为带领的人呢，我们常常是什么？我刚才讲，不管在什么位置上，是常常需要用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去影响人，去带领人，去做幕后的这样支持啊。所以雅各呢，就是一个在幕后做带领的人，他就是在他的功用是在支持，在巩固同工团队，让其他的人呢也可以更好的发挥他们的功用。那首先在十二章这里呢，从这里我们知道，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呢还在继续遭受逼迫。那希律王呢，不仅是把雅各不仅是对他动手，不仅是把他给杀了。那这里第三节这里说，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儿，又去捉拿彼得，那是正是说要解的日子啊。这里讲的犹太人呢，是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犹太人。那这些人呢，他看到什么？这希律看到犹太人喜悦这事儿，犹太人喜悦什么事儿？就刚才讲了，对不对？就刚才讲的是他们看到雅各被杀啊，被希律所杀，他们对这个事儿呢非常的喜悦。那这也不奇怪，这些人的话刚才讲，他们都是不认识神的，都是背逆神的人，他们就根本就不相信使徒们所传递的信息，他们不相信使徒们传递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基督。是当年那些犹太人呢，曾经他们把史提凡给用石头打死。所以希律看到这些犹太人喜悦他所做的，那又把彼得给抓来了。这里还特意交代一下，彼得被抓的时候正是奉犹太人的除教节，除教节是犹太人非常重要的节日，他们一共会庆祝七天。第一天呢就是逾越节，我们知道逾越节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天晚上，神为他们定了一个特别的节日。所以那天晚上啊，每个以色列人家门可能门框上会涂有羔羊的血，天使经过的时候就会穿过逾越他们的家，他们会受到保护。而犹太人呢而是埃及人呢完全不一样。埃及人他们每一家呢有个长子被天使击杀。所以从那以后呢，以色列人呢基本上每年都会庆祝都会庆祝他们的除酵节跟那个逾越节。那么他们把那一个礼拜分别出来，来表达他们对神的这种感恩拯救。那希律在除酵节期间呢把彼得抓来，有他的原因，因为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犹太人呢都会回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那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希律是要计划当众 当着众人来公开要处置彼得。那显然在人多的时候来处置彼得呢，造成的影响会更大啊，这正是希律所期望的。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第四节，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百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拜他。那希律把彼得关在监狱里面，交付了四班兵丁看守，每班有四个人，一共有十六个人轮流看管彼得。可以看出来，希律呢是对看管彼得这个事儿看得非常谨慎。什么原因呢？他很可能知道在几年前发生过的事情。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那里记载，当时犹太人的领袖们把使徒彼得跟约翰曾经关在监狱里面，那个监狱呢有两层铁门，还有纵兵把守，但是呢那两位使徒呢就是突然就不见了。很可能到了就在这个时候，希律呢他知道那个事情啊，所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呢，他派了十六个人分四班看守啊。不仅如此呢，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他还增加了别的保险啊措施啊，以免彼得逃脱。那么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这希律打算在除教节的时候再把彼得提出来啊，来当众来要处置他。十二章的第五节这里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祷告神。那彼得被关到监狱里以后呢，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开始为他在神面前切切祷告。什么叫切切祷告？表示祷告是非常的迫切，非常的诚恳，对不对？那些弟兄姊妹在祷告什么？他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很显然是让彼得能够被释放，对不对？能够让彼得脱离希律的手。十二章第六节这里说，希律将要替他出来的前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那这里告诉我们，彼得被希律在审判之前呢，那几天呢，在监狱里面被关押的情况，那上面经文告诉我们，四班兵丁轮流在看守，那每一班有四个人啊，那他们是如何来看管这个彼得的呢？这里讲怎么讲呢？彼得呢是被用两条铁链子锁着，睡在两个的兵丁的当中。你从下面经文你可以知道，彼得的是两个手呢是被捆到另外两个兵丁的身上。假如彼得要逃走的话，他怎么逃啊？他要带着另外两个人一起逃，因为他们三个人是捆在一起的，必须要三个人一起逃才能逃走。不仅如此呢，还有两个没有睡觉的，两个没有睡觉的在牢房的门外在守着。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那个监牢呢还有三层门，可以说这个是万无一失，这个地方是万无一失啊。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啊彼得是不可能逃走的，但是呢没人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情。下面发生的没有人会料到，第十二章的第七节，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所以牢房里面突然出来一个天使，把他站在彼得的身边，整个屋子一下子突然被光照亮。我们知道以前的牢房都是那种非常的昏暗的，没有光的。那天使的出现呢，让这个牢房变得什么明亮如白昼，像白天一样。天使出现的时候啊，彼得在干什么？在干什么？在睡觉，是不是？在呼呼大睡，睡得特别香，还需要什么天使来拍他才可以醒过来。那天使刚讲完话，彼得手上两个铁链子一下就脱落了，所以两个铁环呢就自己打开了。这当然是神的作为啊，神借着天使来行他的奇妙的作为。当时呢，彼得身上是被两个铁链子锁在身边两个兵丁身上，他是很难是动弹的，对不对？不可能翻身的。在那种情况之下，他竟然还可以什么呼呼大睡，还可以睡觉，还需要天使把去拍他才会醒过来。想想看，假如你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能不能睡得着？能不能睡着？我想很难睡着的。但是呢，彼得在那种情况之下，他竟然什么，对他来说不是问题，根本不是问题。他知道神与他同在， 所以在威胁的时候他不惧怕，在逆境里的时候他可以坦然面对。因为什么？在之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现在他再次经历这样的困境，对他来说他一点都不在不陌生，所以他可以坦然面对。他很清楚神以前保护他，他会继续保护他，继续来眷顾他。我们看这一次神如何来眷顾保守彼得的。12章的第8节，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天使的吩咐啊，吩咐彼得吩咐的非常仔细，是不是？让他束上腰，以前犹太人穿的衣服是那种很宽松的，他们啊系上腰呢，就把腰给搭上系上，那准备这样做事比较方便。那天使又告诉他穿上鞋子，要披上啊外套。那在这个时候很显然，天使要让彼得要做好准备要离开。那从这里的描述来看呢，这个天使为啊彼得考虑的非常周到，引导他每一步啊每一个步骤，他体贴他的每一个需要。这也提醒我们今天人，我们所信靠的神也是一个体贴入微的神，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他知道我们每一个细节，他会引导我们，为我们精心打算。所以在逆境里的时候，神会亲自啊，会亲自来眷顾保守啊每个愿意信靠他的人，就像啊彼得一样，只要是愿意顺从就可以啊，一步一步跟从天使所说的。在这个时候啊，彼得没有质问，没有问天使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他所做的就是唯一的，就是什么？就是顺从天使的吩咐。12章第9和第10节，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牢啊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一句话都没说，只是跟着天使啊，天使一步一步往前走。当时他还不太确定，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不是真的啊？还在觉得是好像在梦里面一样。那跟着天使出了牢门以后啊，到了临街的铁门，那个铁门自己也打开了。那天使把彼得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以后才离开。所以可以看到神对他的眷顾啊，也是对我们今天人也是一个提醒，神会啊把我们一步一步一直带我们到安全的地方去。12章的第11节这里说，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到了安全的地方以后，彼得才完全醒过来，明白了是天使神派天使把他给救了出来，让他脱离了希律的手，免遭被砍头的危险。那么这里讲呢，天使啊让彼得脱离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那犹太百姓他们盼望什么？那么这里的犹太百姓呢，就刚才讲的那些悖逆神的不认识主的人，跟前面第三节讲的是同一批人。那么第三节那里讲到那些犹太人呢，是喜悦希律砍那个雅各的头。那么在这里呢，很显然这些人在盼望什么？在盼望同样的事情，在盼望希律呢能对彼得做同样的事情，也是把他给杀。所以在这个时候，彼得处在困境里面，神与他同在，神要让他经历他的怜悯和保护。那彼得出了监狱以后到哪儿去了？第12节这里说，想了想就往那称呼马克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出了监狱以后呢，彼得想了一下就去玛利亚家了。这个玛利亚是马可的母亲，马可另外一个名字叫约翰。那我们随便提一下，这个马可呢就是写马可福音那个马可，我们以后还会多次啊提到他的名字。那在玛利亚家里面有很多人在一起祷告，他们在祷告什么？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他们祷告彼得会被释放，对不对？他们不仅在祷告，上面告诉我们他们在切切祷告。下面几节经文会啊知道我们特别的深思啊，知道我们特别深思。12章的第13节，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侍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彼得听的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看门，跑进去告诉人说彼得站在门外。 这里讲彼得来到了玛利亚家，在那儿敲门，有一个侍女呢，名字叫罗大，出来到门口探听。那罗大听到是彼得的声音，就非常高兴。很显然，罗大呢对彼得非常熟悉，因为一听到声音就知道是彼得的声音。当时罗大非常高兴，太高兴了，竟然忘记打开门让彼得进去，所以跑回了屋子里面去，告诉那些在祷告的人说彼得回来了，彼得在门外。那些人听了罗大的话以后怎么反应呢？他们非常高兴，是不是？感谢赞美主啊，彼得终于出来了，是不是？他怎么说的？他们说什么？你疯了，你是疯了。想想看，这些人听了罗大的话以后呢，都异口同声的在那儿讲，你疯了，你是什么神经病，彼得是不可能出来的。想想看，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那群人在干什么？他们在祷告，是不是？他们不仅是祷告，上面讲他们在切切祷告，他们切切在神面前祷告，在切切迫切呼求神。他们呼求神干什么？求神能够救彼得，对不对？让彼得从监狱里面出来。现在彼得呢真的出来了，神听了他们的祷告。但这些人怎么反应的？他们不相信，对不对？他说不可能，他怎么可能出来？你说那些弟兄姊妹相信不相信他们的祷告？不相信，对不对？那些人还是教会里面属灵的领袖，还是一些做带领的人，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他们的祷告，是不是有点太荒唐了？那些弟兄姊妹呢，在神面前迫切祷告，求神彰显他的怜悯，答应他们的恳求，神答应了，但是他们说不可能，这事儿不可能发生。这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不相信我们所祷告的？那比如我们教会礼拜三一个祷告会，我们在礼拜三的时候常常为很多人为很多事情祷告，但是我们相不相信我们的祷告？或者说你自己祷告的时候，你自己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心里面相不相信你在神面前祷告？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相信的，很多时候我们像什么？像小和尚念经，有什么？有口无心。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从在玛利亚家聚会的这些人身上能够学到一点功课，能够得到一点启发。使徒行传13章16、17节，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啊，带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儿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到啊往别处去了，见到没有人开门，那彼得就不住地在外面继续敲。那时没准彼得还心里面啊非常的什么，还会在没准在想什么，哎呀，这弟兄姊妹这个祷告聚会太专心了，是不是？他们太专心了，你外面敲门都没人听得见呢，是不是？这玩笑啊。终于有人听见了，有几个人把门打开一看，彼得果然在门外。他们看到彼得以后的反应是什么？非常惊喜，是不是？还没缓过神来没？他们对神的回应还是感到非常惊讶吃惊。那个时在那一刻他们还是不太相信彼得竟然出来了。彼得向他们打手势不要讲话啊，因为他们聚会的地方离彼得被关押的地方应该不会太远，都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彼得告诉那些弟兄姊妹他怎样啊出来的，神派天使把他给救出来。最后告诉他们呢，把他出狱的事儿呢去告诉雅各和其他的弟兄姊妹。那么这里的雅各呢是说的是什么？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当然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啊血缘关系。当时雅各呢已经是啊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彼得讲完话以后就离开玛利亚家，就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很显然彼得来到玛利亚家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他已经安全了，他已经从监狱里面出来了，不需要再担心了。因为当时教会的领袖雅各已经被希律砍头， 另外一位重要的领袖彼得又被抓去了，很可能也会被砍头，所以当时教会弟兄姊妹的心里面非常的灰心啊，非常低落，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信心受到挑战，说他们在一起在这祷告，彼此来坚固。那在关键的时候，神又行了一个特别的神迹，又把彼得救出来啊，让处在逆境里的弟兄姊妹呢，又他们的信心又重新被坚固，他们得到了安慰。那个时候他们就不会再惧怕了。所以跟弟兄姊妹告别以后呢，彼得又顺从圣灵的带领，又到了其他地方去。他到哪里去了？我们圣经也不知道，圣经没有具体的讲。那不过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呢，彼得很可能去过亚细亚，就是今天土耳其的那一带那个境内。相信他去的那些地方呢，一直在帮助教导那边的弟兄姊妹。那从彼得前书第一章呢，我们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坡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那彼得在这里提到五个地方，这地方呢都是当年罗马帝国所统治的，是五个省。当时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受到逼迫被分散到这些地方。彼得很可能去过这些地方呢，去探访那里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后来就写信给他们，去安慰劝告他们。那彼得提醒他们什么？他们是被神拣选，被圣灵洁净，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买回来的一群人。那当时呢，那些教会的受到各样的逼迫，彼得在鼓励那在逼迫在逆境里的人不要灰心，不要丧气，因为一切的苦楚都是暂时的。那回到使徒行传十二章这里呢，彼得离开那些弟兄姊妹以后呢，很可能就马上离开了耶路撒冷城，他突然从监狱里面消失了。那他兵丁们怎么反应？希律会怎么反应呢？十二章的十八和十九节，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彼得希律找他，找不着，就是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这里讲天亮了以后，兵丁扰乱得很。什么叫扰乱得很？惊慌害怕，对不对？不知所措。很显然，那么天使带彼得出监狱的时候，几个兵丁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两个在门外看守的人也没看见，两个跟彼得捆在一起睡觉的人也没意识到。那到了天亮以后，他们才发现大事不好。那万万没想到，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彼得竟然不见了。所以他们恐惧，他们恐惧什么？他们很清楚，被他们看管的人不见了，他们是要掉脑袋的。那希律本来计划好第二天的要公开审判彼得的，但是犯人竟然不见了。问兵丁，兵丁当然不知道。那结果呢，那些兵丁呢就被什么？被希律砍头。这里讲希律离开犹太地，下到该撒利亚。那么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会告诉我们呢，希律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神把这样的经文放在圣经里面，是要提醒那些背逆神的迫害人的人呢，最后会有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节，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波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那么特洛西顿呢，是地中海的海边的两个城市，当时有希律王代管。那今天是这两个地方呢是在黎巴嫩的境内。那希律王恼怒那两个地方的人，这类恼怒是冲突希律跟那两个地方人呢有冲突，什么原因我们具体不太清楚。那两个地方的人呢，是每年都需要希律来供应粮食给他们。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呢，推罗西顿他们两个地方两个海边城市是不产粮食的。那但是呢，他们有什么？有很多的木材。当年所罗门王盖圣殿的时候所用的木材呢，都是由这两个城市的人，这两个王所提供的。那所罗门呢是用粮食跟他们兑换。那看来到了希律王的时候，那个情况还是一样的。那是那两个地方的人呢，受到可能受到希律的威胁，得不到粮食，那就前来求和， 还请了特意找了一个西律身边的一个内臣来请他一起来出面。这个内臣一定是一定是西律很非常信任的人。那这请他一起来求情，求情来希望能够化解这个冲突啊冲突。那西律他会领情吗？十二章的二十二和二十三节这里说，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二十三这里说，西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还在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西律不给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所以在定的日子呢，西律穿上朝服，坐在他的王位上来召见推罗西顿的人。那这里的很可能有很多其他人都一起来观望。这里讲呢，西律对这些人呢讲论一番啊，对他们发表一番言论。他讲什么东西，讲什么事情，这儿没有记载。但是问题是在哪里？问题是这些人如何回应他讲话？他们怎么回应呢？他们在那儿大声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那显然众人在这儿啊，在那儿什么恭维他啊，说他讲话呢不是一般的人，是神的声音。那西律听了这样的恭维，怎么反应的？洋洋得意，对不对？没有归荣耀给神啊，他很当真，把别人的这种恭维呢当成一回事儿，他真的把自己当成神啊。西律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他带来了给他带来什么结果？神派什么天使让虫子把这个西律给咬死了，非常的可悲。西律是有机会悔改的，但是呢，他的选择让他得到一个灭亡的下场，这是一个永远的跟神分离的一个灭亡。十二章的二十四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当时神的教会一直在受逼迫，但是呢，神的福音传递不但没有受到拦阻，反而更加被广传。那从下面一章，就十三章，从使徒行传十三章开始，神的道天国的福音开始被传到更远的地方啊，被传到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带。所以我们想想看，今天这段经文对你自己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帮助？作为我们信主人呢，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恩典。那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三节和四节这里这样说：愿奉在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这里连接经文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告诉每个信徒呢，我们如何跟神恢复了关系，将来在天上有什么样的福气。彼得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神借着耶稣基督不是借着别的途径，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那我们的这些有了永生生命的人是有盼望，这个盼望叫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是什么意思？是活的，是真真实实、确确实实的。每一个信主人都有了活的、实在的盼望。什么样的盼望？这里怎么说的？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基业，这个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这个永恒的基业。那么在回到天上继承这个基业之前呢，我们需要在地上等待一段时间。在等待的过程里面，我们会遇到各样的挑战逆境。刚才我们看到的就像彼得一样会遇到各样的挑战。那彼得自己经历了，所以在圣灵启示之下他就写下彼得前书，那么借着他的经历呢，来鼓励、来安慰我们今天人，提醒我们这些人呢，神是信实的啊，在逆境里面他必定会施行怜悯。那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这样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先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在这里彼得再次来提醒我们每个信徒，在逆境和试炼里面，神会用他的大能亲自来眷顾保守，并让我们得到他预备的好的救恩。彼得讲呢， 我们在遇到逆境和试炼的时候，就是试炼你都是暂时的，让我们经过以后显得更加宝贵啊，让我们在耶稣基督在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被神称赞啊，我们可以得到神的称赞，荣耀更尊贵。那神的话语也在提醒我们什么？在我们处在逆境的时候，我们不是单打独斗，我们不是孤军作战，神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的肢体在我们身边为我们祷告，一同陪伴，共同来面对各样的挑战。彼得非常清楚这一点啊，所以他刻意提醒每个信主人，在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到第十节，他说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啊，遮染许多的罪。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啊，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彼得在这里又从几方面来提醒我们，肢体之间呢，要如何来彼此对待啊，如何来共同来面对各样的逆境。最关键的一点，他说什么？要切实相爱。每个信主人呢，都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爱，得到基督的爱，都当活出啊，愿意活出神的爱，彼此来相爱。那这彼得给了一个原因，什么原因？他说爱呢能遮盖很多的罪。这话怎么理解？这里说的不是说让我们去包庇纵容罪，而是说等我们切实去爱对方的时候，对方呢就不会一直在罪里面。特别是当一个肢体处在试炼里的时候，我们不是袖手旁观，我们不是不闻不问，而是去关心他，去体贴他。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让他继续来陷在罪里面，而是从软弱里面能够重新经历到神的怜悯跟恩典。那彼得也提醒弟兄姊妹呢，要相互款待啊，不是彼此抱怨。弟兄姊妹处在这种难处困境的时候，不是相互指责，不是相互埋怨，而是相互鼓励安慰。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求神那个让圣灵常常提醒我们，在跟随他在服侍他的路上，这个威胁和困境会常常出现，但是呢，神会与我们同在，他会亲自来眷顾。不仅如此，他会让其他的肢体在我们身边一起来陪伴，让我们一起来共同来面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是盼望你的话语到了我们心里面，请你恩待我们。我们看到彼得他当年所经历的，虽然说我们不会像他那么，也许不会像他那个样子，不像雅各那样子，但是我们知道在今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跟随你的人，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事情，遇到一些我们可能不愿意面对的事情，遇到一些让我们灰心的事情。天父，我们求你安慰我们，用你的话语亲自来安慰我们，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这一切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我们都是寄居的，我们的盼望在天上。求你常常来提醒安慰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